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神会用简单、清楚、容易领悟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就像父亲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说话一样。当我们能够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完全的信任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自己对生命有一种崭新的看法，我们的人生会变得有意义，不会再感到空虚，或者是觉得缺乏人生的方向。因为神自己充满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神，便拥有了一切了。昨天的基要真理课程，我们听了基督的工作，圣灵的象征及属性。今天张老师继续的要谈这方面的话题，以及圣灵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有机会在基要真理课程中相逢，一同学习上帝的话语。还记得上一课我们谈到两个单元的课程，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工作。过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上帝的大能让他得以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就在父神的右边居掌王权。耶稣基督现今仍然继续的建立教会，为信徒代求，扶持信徒的灵性，而且为信徒预备将来永恒的居所。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使死人复活，审判世人，建立新的天国。第二个单元，我们谈到圣灵的象征，包括了鸽子、火、水、风、舌头、油、印记等内容，让我们了解圣灵多样化的服事。圣灵的属性也告诉我们，圣灵的属性含有智慧、知识、思想、感情、意志、全知、全在、全能、永恒、圣洁、爱、真理这些属性，让我们更认识他，以及他在信徒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带领我们明白真理，保守我们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会继续谈论有关圣灵的课题，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您是否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带领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使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专心的仰望你，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又爱人的信徒。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圣灵是非常活跃的，他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宽广无限，穿插于宇宙、世界、人类和其他创造物之间。圣灵工作的范围，我们把圣灵的工作概括成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就是在旧约时代，在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包括了第一，参与世界的创造。首先在创世纪一章二节， 创世纪一章二节，他参与天地的创造。诗篇104篇24到30节，诗篇104篇24到30节，他参与创造各种的动物。约伯记26章13节，约伯记26章13节，他参与创造了天。约伯记27章3节、33章4节，他参与创造了人类。诗篇33篇6节，他参与创造了天上的星宿。第二方面，他赐下预言，他参与末世。撒母耳记下23章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这是大卫借着圣灵所说的预言。以西结书2章2节，以西结书2章2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弥迦书3章8节，先知弥迦借圣灵斥责以色列的领袖。民数记24章2到24节，先知巴兰顺服圣灵，在外邦人的面前说出以色列的祝福的预言。从以上的经文显示了，旧约的先知和君王都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说预言。第三方面是特殊能力，圣灵是给参孙有超然的力量，他也是给基甸有能力吹角，他是给约瑟有解梦的特殊能力，他是给比撒列特殊的手艺技巧，可以完成会幕的装饰。第四方面，他指教信徒。诗篇143篇10节，圣灵指导人遵行上帝的旨意。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圣灵居住在人的心中，使他们顺服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以赛亚书11章2到5节，圣灵使人秉行公义。以赛亚书32章15到20节，圣灵搅换人，使公义得以彰显。在新约的时代，圣灵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首先，圣灵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一点，耶稣是由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降世的，这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35节。路加福音1章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说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第二点，在耶稣受洗时，圣灵从天降在他身上，使他满有能力，合乎神用。这记载在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三点，耶稣在未出来侍奉以前，被圣灵引导，受魔鬼的试探，以便战胜一切内外的攻击。这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节。路加福音4章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第四点，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讲道、医病与赶鬼，这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4到15节。路加福音4章14到15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第二方面，我们提到圣灵与教会的关系。第一点，圣灵要赐给教会合而为一的心。这记载在约翰一书4章3节。约翰一书4章3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第二点，圣灵要使凡属基督的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这记载在以弗所书2章18到19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第三点，圣灵要赐给教会各种恩赐，以便建立上帝的居所，这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四点，圣灵要印证上帝的道，使教会的人数得以增加，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和四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和四十一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第五点，圣灵赐给信徒不同的恩赐，为要叫教会得着益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三方面，我们来看圣灵与信徒的关系。第一点，圣灵要叫世人认罪悔改，归向真神，成为上帝的儿女。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点，圣灵要引导与教训信徒认识真理，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第三点，圣灵要印证属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记载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四和十六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四点，圣灵要引导信徒过着成圣与得胜的生活，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第五点，圣灵要为信徒在上帝面前代求，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第六点，圣灵要叫凡借着福音大能接受基督受洗归入于基督的人活出新生的样式，这记载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预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七点，圣灵要引导信徒脱离律法的约束，转而侍奉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实。记载在罗马书七章四到六节，罗马书七章四到六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借果子给上帝。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第八点，圣灵要叫凡属基督的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九点，圣灵要叫凡属基督的人能看透万事，且能领会基督的心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第十点，圣灵要与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十一点，圣灵要更新信徒，使我们更像基督的形象。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的其他的作为。第一点，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使悔改的罪人归入基督。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点，圣灵要在凡重生归属基督者的心里动善功，以致我们都达到称义纯圣的地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纯圣称义了。第三点，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写出上帝所束缚的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释义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第四点，圣灵启示凡上帝要人知道的事，好叫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已经明显启示的真理。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那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第五点，圣灵准备并成就圣子所完成中保的工作，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六点，圣灵要印证上帝的话，好叫听到的人接受真理。使徒行传2章37到38节，使徒行传2章37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七点，圣灵要确证凡属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记载在罗马书8章14到16节。罗马书8章14到16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八点，圣灵要赐力量给凡信基督的人，使他们凡事都能行，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使徒行传4章8到10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所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权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益，都因你们所定十字架上帝叫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第九点，圣灵要改变信徒的旧我，成为新造的人，而结出圣灵的果实，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加拉太5章22节到23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十点，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信徒的宗保，记载在希伯来书9章14到15节。希伯来书9章14到15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第十一点，圣灵要在来生印证凡属基督的人必承受基业的凭据，哥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以弗所书1章14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去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上帝之名被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三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些有关圣灵的一些课题。在今日的教会当中，有关圣灵的工作，例如圣灵充满、圣灵的洗、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内住等等课题，常常引起信徒们的混淆。尤其是圣灵的充满，常常只有片面的认识，于是在教会中时常引起争论。例如，圣灵充满是不是可以按手所得？讲方言就表示一个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吗？圣工人员是否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信徒们怎么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否是每一个信徒的必须？那又如何证明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信徒是否高人一等？针对这些问题，人云亦云，各持己见，常常在教会中产生纷争不安，信徒之间彼此攻击，甚至有人走向极端，离开教会，自立门派，自封教主，弄得教会大乱。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圣经中，看看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吧。让我们先从圣灵充满这个课题开始吧。圣灵充满，首先让我们把圣经中有关圣灵充满的经文列举出来。在旧约中共有四次，第一次记载在出埃及记28:3，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第二处，出埃及记31:3。第三处，出埃及记35:31。这两节经文都说明了圣灵充满以色列，给他有造会幕的技术。第四节，生命记34:9。第四处，生命记34:9，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生命记34:9，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在新约中一共有15次。第一次在路加福音1:15，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路加福音1:41，施洗约翰的母亲被圣灵充满，高升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祝福及预言。路加福音1:67，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4:1，耶稣被圣灵充满，才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使徒行传2:4，五旬节时，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4:8和4:31记载了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放胆在大祭司及众人面前讲论上帝的道。使徒行传6:3和5记载使徒们拣选七月之事管理饭食，其中一个条件是圣灵充满。使徒行传7:55，施提凡为主殉道前被圣灵充满，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使徒行传11:24，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使许多人信主。使徒行传9:17和使徒行传13:9记载了保罗被圣灵充满的经过。使徒行传13:52，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记载在保罗告诉信徒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从以上的经文来看，圣灵充满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可以说是上帝主权的作为，因为上帝借着圣灵充满一个人去执行特殊的任务，例如施洗约翰、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使徒们、彼得、保罗、巴拿巴和施提凡。 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圣灵全面管理信徒的生活，因此圣灵充满的信徒会遵照圣灵的带领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例如保罗所提到在以弗所书5:18的教导一样。我们来看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的意思。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充满，并且住在他里面。充满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被圣灵引导，受圣灵管理，即从圣灵得力。当我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时，基督就运行在我里面，便借着我活出他复活的生命。圣灵充满也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就像圣灵的呼吸，呼出的就是认罪，吸入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吸入是属灵呼吸的第二部分，记着呼出认罪是根据约翰一书1:9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被圣灵充满也包括了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做的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记载在彼得前书1:14-16。彼得前书1:14-16，你们既是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情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第二点，圣灵使我们能接触属灵的果子，记载在约翰福音15:8。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将要透过我们获得灵魂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多结果子，天父就因此得到荣耀，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了。当圣灵管理我们时，我们会在基督里成长，并且圣灵所结的果子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转捩点，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我们开始学习凭信心被圣灵充满的意义，也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时，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转捩点。当我们持续地在圣灵的管理下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地成长跟成熟。第三点，圣灵使我们能明白及应用上帝的话语，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6:13。至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可见上帝的话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根基，圣灵启示并且应用上帝的话语。第四点，圣灵使我们能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过得胜的生活，例如加拉太书5:16告诉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接着让我们来看，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呢？第一，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你成为基督徒是凭着信心，这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你必须依靠圣灵行事，也是凭着信心。你不需要向神祈求已经属于你的东西，因为信心已经赐给你了。有几个因素可以帮助你预备你的心来凭信心接受圣灵的充满。第一，你必须渴慕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马太福音5:6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必须承认任何圣灵光照你的罪，并领取他的赦免，这记载在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得罪了某些人，或者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圣灵可能会引导你去做赔偿，来修正你的过失。若是这样，你就必须顺服他，否则你会失去他的赐福。被上帝的灵充满的福气，只赐给那些乐意信靠及顺服他的人。 第三，你必须甘心乐意遵照上帝的命令，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强调了这一点。这样的提醒，让我们记得，我们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因为我们即刻被充满，也不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乃是因着信，只有信心才能使我们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共有两点。第一点，信徒灵命要成长，必须先被圣灵充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中也指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才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信徒。第二点，信徒要侍奉于果效，必须先被圣灵充满。例如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施洗约翰的见证，使徒们大胆为主宣讲上帝的道，施提反为主殉道等等，都是被圣灵充满，让他们的侍奉更有果效。接着下来，让我们来探讨圣灵充满的条件。信徒要被圣灵充满，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简单的说，就是向圣灵说是，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随意运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明了信徒必须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才能体验圣灵的充满。若是信徒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表明了信徒愿意专心侍奉主，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此外，也表明了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使心意更新，心思意念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此才能讨神的喜悦，才能被圣灵充满。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信徒若有一颗顺服的心，就会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论任何环境，完全的顺服。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给信徒立下了一个完全顺服的好榜样。信徒也应该学习效法基督，然后才能完全委身基督，顺服圣灵，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第二点，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中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当信徒继续犯罪的话，必定会拦阻圣灵在信徒心中的运行。如此一来，圣灵怎能不担忧呢？因此，信徒犯罪以后，一定要向上帝认罪悔改，祈求上帝的饶恕，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此圣灵才会重新充满我们。此外，信徒若犯了罪，上帝也会加以管教，信徒必须接受，不可轻看上帝的管教和责备，使自己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让圣灵有机会重新充满，否则的话会落入上帝更严重的管教中。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充满的特征，表示在四方面。第一方面，会接触属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一个信徒被圣灵充满时，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所说的一样，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第二点，热心的传福音。圣灵充满的信徒一定会热心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试看使徒行传中，有十次描述圣灵充满的使徒跟信徒们的表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四章三十一节，十三章五十一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了门徒被圣灵充满。第四章八节，九章十七节，十三章九节，记载了使徒被圣灵充满。六章三节，六章五节，七章五十五节，记载了知识被圣灵充满。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放胆传讲耶稣复活的真理，结果吸引了大量的非信徒接受了救恩，连许多的祭司也信了主，甚至连司提法也在圣灵充满的喜乐中为主殉道，留下了美好的见证。第三点，荣耀赞美神。从以弗所书五章19-21节描述信徒被圣灵充满后会表现在外在的生活，例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会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四点，圣洁的生活见证，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16-21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若信徒被圣灵充满，他肯定会顺服圣灵而行，体贴圣灵，远离肉体情欲的引诱，心怀意念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从一些与圣灵有关的课题中，我们发觉了圣灵的充满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借着圣灵给予我们信徒具体和永远的保障，让我们在世上活出得胜的生活见证，向世人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与世人分享上帝的爱，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弟兄姐妹们，节目又来到了尾声，今天我只想你们仔细的思考一个问题，说说你对圣灵工作的体会和领受，盼望你们能够将心里对圣灵的工作的感受写下来与我分享。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